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。第58集。偌大的客厅只亮着一盏橘黄色的台灯，石俊很不喜欢这种柔和的令人提不起精神的灯光，自作主张打开了室灯，客厅里顿时明亮的有些刺眼。风纪明倒了两杯水放下，笑道，我家的水敢喝吗？你为什么要杀林娜？风纪明一愣，你这么说有证据？石俊摇摇头，要有证据来的人就不是我了。闻言风纪明哑然失笑，好吧，算我说话不谨慎，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。石俊有些不耐烦，风纪明，跟你打交道我不会藏着录音笔和倾听设备，我知道你行事谨慎，也不可能露出什么马脚，这话你就当是我自己闲着没事唠叨吧。显然石俊的态度让风纪明有些意外。石俊自顾自地说，田贝迪跟你之间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，但我相信你不会杀他，因为你们的接触太频繁了，如果你杀了他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你。你曾说林娜试图破坏你跟田贝迪的合作关系，当时我没在意，后来想想那时候你就在暗示我。哦，风纪明夸张地睁大了眼睛，我暗示你什么？林娜和贺媛媛之间的关系，从接触案子到现在，结合众人的说法，基本能够得出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，林娜看不起贺媛媛，鄙夷不屑，贺媛媛不招惹林娜，厌恶至极。从表面上来看，他们并没有交集，但事实上，两个女人之间不但有交集，还有关乎切身利益的关系。比方说，风纪明不急不躁地问，石俊神色坦然，何媛媛找人威胁林娜父母，这事儿林娜肯定知道，但是按照正常女人的思路，她要闹的人应该是她的丈夫田贝迪，而不是你。林娜要插手你与田贝迪之间的合作，再怎么说也轮不到何媛媛出面，换句话说，在你跟田贝迪的合作中，何媛媛不会受益，也谈不上损失，没损失她找林娜的麻烦干嘛？何媛媛不是傻子，所以这一点不合理。现在让我来把这两件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。石俊盯着风纪明的眼睛，如果说何媛媛找林娜父母的麻烦这件事儿，林娜事先知道呢？你什么意思？风纪明正经了些问道。林娜早就知道，在你通知田贝迪林娜在搞鬼之前，她就知道何媛媛会出手。石俊，你果然是最棒的。风纪明又换上他那张夸张至极的口吻，继续说，我喜欢这个故事。石俊并不在意风纪明的态度，因为这并不是他这次前来的目的。他继续说道，田贝迪有遗嘱和人身保险，但何媛媛和林娜谁都没得到什么，如果田贝迪死了，财产直接归属是他的父母和孩子。田父田母今年70多岁，说句不厚道的话，他们还能活几年，而他的儿子只有4岁，且田贝迪是独生子，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一旦老人过世，所有遗产就会都留给孩子，孩子还小就要有监护人，至于这个监护人谁是第一人选，风纪明毫不迟疑地说，林娜。石俊微叹一声，这就是杀人动机，田贝迪的不动产加上股份和个人存款得上亿了，换作是我也会动点心思。眼看着这几个亿就要被风纪明掏走，林娜跟何媛媛会坐视不理吗？那黄琦呢？风纪明看似好奇地问。黄琦是为了林娜，石俊言明，黄琦喜欢林娜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心爱的女人加上钱足以让一个男人铤而走险。说到这里门铃响起，石俊告诉风纪明，开门，人是我叫的。不出所料，门外站着霍刚和怒气冲冲的何媛媛，还有脸色不好的林娜。林娜比较直接，坐下后怒视石俊，别废话了，陆上霍队长已经告诉了我 你的那些异想天开的推断，接着说吧，说完了我好早点回家。
石俊扭头看了就差要咬死他的何媛媛一眼，笑道，
你有什么想说的？
我要起诉你。
噗的一声，风纪明笑了，在何媛媛的瞪视下，他摊开手，
我不发言。
紧跟着风纪明的话音，石俊说，你们俩跟着田贝迪好几年，除了一点房产什么都没有，当然不甘心。风纪明出现后，你们的这种不甘感尤甚。林娜了解风纪明，他知道从田贝迪手里抠钱很麻烦，而从风纪明手里抠钱更是完全不可能，所以你们必须提前实施计划。首先你们要让田贝迪认为你们俩水火不容，所以何媛媛才搞出威胁林娜父母的事。
两个女人对石俊所谓的提前实施计划很鄙夷，他俩一致对外斥责石俊。没等石俊分辨，一向老成持重的霍刚打断了他们，
我们在死者的尸体内检测出一种神经性毒素，根据法医鉴定，他摄取这种毒素至少有半年的时间，你们的计划就是在半年前以小勺子开始。
他指向林娜，
你是医生，想要弄到并提炼小勺子的果核粉是很容易的事，而且了解死者生活习惯的人也只有你们俩。
因为我是医生你们就怀疑我，真是可笑。
林娜讥讽道。霍刚没有理会她的反驳。
小勺子能够引起人的幻觉，使人产生兴奋狂躁等症状，风纪明跟田贝迪谈了半年多却始终不肯签协议，就是因为风纪明察觉到田贝迪不正常。
霍队长谬赞了。
你能闭嘴吗？
霍刚简直火力全开。风纪明愣了愣，扭头偷偷问石俊，
你怎么惹着他了？
石俊冷着脸反问，
你能闭嘴吗？
把尸检结果放在桌子上，霍刚继续说道，
风纪明的出现让你们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所以决定提前杀了田贝迪。
何媛媛冷声道，
证据呢？别忘了田贝迪死的时候我还在电影院里，与其怀疑我，还不如多调查一下新鲜出炉的寡妇。
你什么意思？
林娜怒视何媛媛，
警方说的死亡时间我还在路上，我怎么去杀他？你说20:30到20:50？
何媛媛冷笑道，
跨度很大呀，而且也未必准吧。21点他还打过报警电话呢，你呢？你几点出来的？几点回去的？我可有证人，20点我的车还在胡同里停着。
说到这里，何媛媛撇撇嘴，
是黄琦吧？他一直对自己只持有少得可怜的股份耿耿于怀。
他的情况跟你们一样，
石俊说，
19:30去了健身会所，21:50离开，中间有2个小时没人看到他，21点他的车出现在市中心。
一定是他，
何媛媛抢着说，黄琦的确值得怀疑。风纪明也来插上一脚，但是不管他几点杀了田贝迪，21点的报警电话都必须是他打的，他的车在21点经过市中心，你能确定开车的不是他？风纪明的质问让何媛媛跟林娜的脸上露出了异色。石俊知道风纪明的目的是搅浑水，所以干脆不去理会他，但是他提出的问题的确需要解释清楚。石俊拿出一支红色的笔交给林娜，让他在地图上标记出从医院到新开发区所走的路线，随后他把一支蓝色的笔给了何媛媛，让他画出从影院到田贝迪家的路。何媛媛似乎对地图不大了解，在石俊几次提示下才画好了路线。最后石俊将一支绿色的笔交给风纪明，让他代替黄琦以健身会所为起点画到市中心的路线。三条路线画好，三个起点非常明确，但看上去三条路线没有半点交汇的可能性。这时石俊用一支黄色的笔把河阳路、影院、健身会所三个位置圈了出来，不急不躁地说，我要你们仔细看三个点的周围有没有相同的标识。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风纪明第一个说，
都有地铁站，
是的，
石俊说，河阳路、影院、健身会所，这三个地方的周围都有地铁站。我们假设三个嫌疑人坐了地铁。
别逗了。
何圆圆第一个反驳，
拜托你算算好吗？我19:30进了影院，再怎么快也要19:50才能出来赶到地铁站吧。到田碧迪家那一站的出口距离他们家很远，走路也需要半个多小时呢。
这时霍刚开口道，我已经安排人做过核实，从影院地铁站到田碧迪家的那一站需要30分钟，走出地铁步行到田家需要20分钟，加起来就是50分钟。算上进出地铁站的时间，何圆圆到田家的时间是20:45左右，
与死亡时间吻合了。
但是何圆圆反问，
那我需要几点从田家出来才能赶上21:30的散场？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，
答案是何圆圆必须在20:40从田家出发。何圆圆忽然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，
石俊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
霍刚看了看不为所动的石俊，何圆圆，你后槽牙都露出来了，能矜持点吗？
石俊不厚道地说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从头到尾都是坐地铁了？话音未落，何圆圆的笑声戛然而止。
石俊把手里的笔丢在桌子上，好整以暇地打量着善变的何圆圆。他说，
事实上你只是坐地铁到了河阳路，出来后你开着林娜的车去了田家。
河阳路到田家开车需要30分钟，加上你进出地铁的时间，到田家的时候是20:30。
何圆圆漂亮的脸蛋有些狰狞，你真是血口喷人，别忘了20:50的车还在胡同里。
我又是什么时候说你开的是自己的车？
你……
林娜吃惊不小的模样。石俊笑道，你俩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，论脸皮厚你俩真赶不上风纪明一分。
风纪明哭笑不得，
林娜咬了咬牙，石俊并没有放过他。
你在19:10离开医院后的确开车到了河阳路，道路监控录像里最后一段也是在那里，再往新开发区去就没有摄像头了。
一开始我也以为你压根没去过案发现场，但实际上你跟何圆圆是一个路子，都玩得一手金蝉脱壳。
不等林娜反驳，石俊很快地说出了他那晚真正的行踪。
从医院开车到河阳路需要10分钟，19:20林娜把车停在河阳路，换乘地铁到了田家，地铁时长32分钟，加上步行的20分钟，林娜在20:10到20:20之间到达田家。历史
林娜指出石俊分析中的错误，从田家步行到车站需要20分钟，乘地铁到河阳路需要32分钟，取车至回到医院需要10分钟。那么他得几点从田家出来才能赶在21:10出现在医院的监控器下，完成整个过程至少需要1个小时，所以答案是20:10。显然林娜在嘲笑石俊的自相矛盾。
石俊不慌不忙地说，如果回城你一直开车，不用换乘地铁，也不用回河阳路取车呢？
他的话音刚落，霍刚立刻补充，
从田贝迪家到医院需要45分钟。
石俊接上，
冯继明提供了一条线索，他执意离开的时候田贝迪百般挽留，却因为一条通话错失良机。事后我调查了20:20到20:25田贝迪家座机的通话记录，却发现并没有呼入。
这不可能吧？
林娜说，
电信局不会出错，怎么会没有记录？
当然，
石俊胆小，分机呼叫主机，电信局哪来的记录啊？
闻言众人忽然默不作声。石俊趁机观察面前几个人的神态变化，真的很有趣。
这时林娜还是难以置信，
你的意思是风纪明在那的时候家里还有个人？
确切地说是有人进去了。
石俊斜睨着林娜，熟悉前后门并且有钥匙的人，
说的是谁大家心照不宣。
林娜要比何圆圆精明些，没有追问也没有斥责。
好，回到时间问题上，最后一个要分析的人是黄琦。 这位苦命先生不但什么都得不到，而且丢了性命，枉费他心心念念想着谁，为了谁拼死拼活。
黄琦的行动跟两个女人是一致的，他早早把车停在田贝迪家的地铁站，19:30去了健身会所。事实上，教练跟黄琦谈完话的时间是19:40，他真正溜出健身会所的时间是19:50，乘地铁到电影院需要20分钟，所以他在20:05赶到电影院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点有人看到何媛媛的车还在胡同里。接着，黄琦开着何媛媛的车到田贝迪家，时长30分钟，也就是20:35。最后，石俊不忘对着两位欲对他口诛笔伐的女人说：“你们闭嘴10分钟，10分钟后随便提问。”10分钟，石俊如何揭开案件的谜底？封继明拭目以待。重现案发过程，首先，案发当天下午，黄琦提早把车停在田家地铁站。19:20，林娜开车到了河阳路，留下车换乘地铁，到田家的时间是20:20。何媛媛19:40坐地铁到河阳路，开着林娜的车赶往田家。20:20的时候，封继明还在，田贝迪正准备挽留他，林娜用钥匙打开后门，溜进了小会客室，那里有一部分机。林娜偷了分机回到后院，呼叫主机。分机和主机之间的呼叫并不是来电时的铃声，因此田贝迪放开封继明接听电话。田贝迪在死亡前的半个月内报过2次警，说有人要杀他，而恐吓田贝迪的声音经过变声器的处理，田贝迪完全分辨不出是男是女，因为那是他的一面之词，警方无法立案。现在分析起来，前两次的确有人恐吓田贝迪，真正的恐吓人正是林娜。案发当时，林娜躲在院外，用事先录制好的声音吓唬田贝迪。田贝迪因神经毒素中毒，而封继明的突然告辞而心神不宁，慌乱中真的以为有人要杀自己。他喊着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”这句话被林娜录了下来，作为混淆作案时间的证据。如果仅是这样，田贝迪不会死，他大可以跑出家门去报警。他也的确跑出去了，但是遇到了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开着林娜的车在20:30赶到的何媛媛。林娜将分机和录音笔交给何媛媛，离开后院，开着自己的车返回医院，返回时间是20:30，单程时间45分钟。回到医院的时候是21:10，他当时肯定飙车了，这样就补上了5分钟的时间差。田贝迪在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下见到了亲密的人，自然要讲述自己的遭遇。何媛媛哄骗他进了屋，说家里很安全，并陪着他在家里每个房间转了一圈。在何媛媛的哄骗下，田贝迪为了放松脱了衣服去往桑拿室，但是很快他察觉到异常，从来不来这里的何媛媛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大夏天的，他为什么戴着手套？田贝迪警惕起来，他从浴室出来，顺手拿了高尔夫球杆。一个何媛媛他不会放在眼里，但是这时屋子里同时出现了他的表弟。田贝迪明白这两人不怀好意，
我们就是要弄死你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半年前我们就开始给你下毒，下在你那些昂贵的海盐里。最近半年你是不是经常出现幻听、脾气暴躁、情绪不稳、心绪不宁、心跳过速的情况？田贝迪，你中毒了。
心理暗示在中毒半年的田贝迪身上发挥了最大的效果，黄琦手里一定有某个威胁田贝迪的武器，比方说锋利的匕首。面对他们，精神状态极度混乱的田贝迪慌不择路，狼狈地逃进了浴室的桑拿房。为了不让两个人靠近自己，他用高尔夫球杆从里面插死了房门。这时黄琦打开桑拿机，将温度调到最高。何媛媛假意去放风，其实是离开了田家，时间是20:45。何媛媛的车由黄琦开过来，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开了自己的车，回到影院刚好赶上散场。而我们可怜的田贝迪先生，因为神经毒素已在体内潜伏半年之久，很快窒息而亡。21点， 黄琦用林娜留下的录音笔打了报警电话，随后离开田家。
封继明打断了石俊的讲述，问道，21点黄琦的车出现在市中心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
石俊说道，这就是整个作案手法中的败笔，不知道黄琦是为给自己留后路，还是因为没有完全信任两个女人。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田贝迪家的人，也是最有机会搞鬼的人，他为自己找了一个代价，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。林娜到达田家后，把黄琦的车停在那里，黄琦事先找好代驾，给了钥匙，交代了时间地点，让代驾去开车。而那个指定地点到黄琦家途经市中心，这也是黄琦被杀的原因。林娜跟何圆圆发现黄琦的车不在，产生了怀疑。不过还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当然那是后话了。
霍刚说，
我们已经找到为黄琦代驾的司机，现在正在进行盘问。
闻言封继明失笑，既然都有结果了，怎么刚才不说？
石俊笑着看了看面色苍白的何圆圆，是你威胁封继明的电话给了我最大的启发，你说谁能证明你就在车里呢？
没错，你们的车距离田家很远，看似没有作案时间，但是谁能肯定那晚开车的是你们本人？
何圆圆显然被石俊的话弄得惊愕不已，他扭头看着封继明。
封继明忙不迭地说，与我无关啊，他们在你的电话里安装了窃听器。
石俊逼视何圆圆，田贝迪真的有封继明的把柄？
何圆圆张着嘴只说了一个
我。
好吧，就知道是空欢喜一场。